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第十四章啊，十四章里面啊，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啊？在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项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啊，这一句话呢，在十四章的第六节啊，有出现一次。那在十九节啊，又出现一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那么感动谁呢？当然是感动参孙了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那么这一句话啊，我们来想一想啊，参孙虽然有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却没有顺服圣灵来行事，人很有力量啊，孔武有力啊，能够行事奇妙的事，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他的灵性呢，却非常软弱。他是一个顺着情意行事的人啊，结果呢一无所获，人财两空啊，我们可以说他非常可怜啊，又可悲啊。有神的灵感动，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在今天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有得到圣灵。那我们有得到圣灵，你就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要靠着圣灵来致使情意啊，致使肉体的情意。遵行神的旨意来讨主的喜欢才对啊。那有神的灵感动了，你却不顺服圣灵来行事，那这样你不是跟参孙一样吗？哦，值得我们想一想哈。好，接下来哈，我们看到参孙啊，在这一章的表现，他是一个属肉的士师啊，啊，属于肉体的士师。参孙的生活可以说一点都不严谨啊，他是拿细尔人，但是他却没有遵守拿细尔人的规定啊，晃荡不拘，轻看他夺能力的秘诀啊，不忠于这个拿细尔人的事业啊，他从史诗当中起蜜来吃啊，他又从使人的身上啊，夺取衣服啊，来作为他猜谜的奖品啊，他又用离腮骨做武器啊。这个接下来的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一块还没有干的离腮骨来做武器啊，来击杀非利士人。但是你要知道，离腮骨从哪里来啊？从驴子的身上来的啊。那离腮骨还没有干啊，表示这个离啊死掉没多久啊，那也算是死尸嘛。但拿细尔人不可以亲近死尸啊，啊，因为亲近死的尸体就不洁净了啊。而且驴呢，死了啊还没有干掉啊，他就把那个未干的离腮骨拿来做武器啊。啊，你看这个也是不洁净的啊。那么在这些的事件当中啊，参孙呢等于说他违背了拿细尔人的约嘛，玷污了自己。那虽然如此呢，我们发现耶和华仍然帮助参孙啊，利用他的错误啊来击杀啊非利士人啊，拯救他的百姓啊，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啊，这个很奇妙的事哈。所以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啊，做事是出于耶和华啊，这一句话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应验了。参孙一个属肉的士师啊，这个使徒约翰哈，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里面啊，有一段话告诉我们。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有谈到三相：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属世的。那么这是从世界来的，那当然我们就不要去贪爱啊，也不要去行了。那我们用这一节经文来看参孙，我们发现参孙真的是一个属肉的世师，他是拿细耳人，但是他却处处违背拿细耳人的条例。第一点啊，先谈肉体的情欲。他看见死的狮子尸体里面有蜂蜜，他就随手拿来吃，而且又拿给他的父母吃。他在亭拿受摆宴席，他所摆的是饮酒作肉的宴会啊，他也跟人一起吃喝了。那你说他有没有违背拿细耳人的规定呢？放纵肉体的情欲。好，第二点呢，有关眼目的情欲。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在亭拿，在亭拿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就要求父母把她娶过来为妻。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我喜悦她，主要我喜欢嘛。那他就要求父母照他的意思去做嘛，看见就喜悦嘛，这个不是眼目的情欲吗？然后后面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到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啊，也是一样啊。他在加萨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十六章的第四节啊，说后来参孙在狩猎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他也是眼目的情欲嘛，看见就喜爱嘛。那你看啊，在亭拿有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喜悦啊，就起来为妻了。在加萨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了。在狩猎谷看见一个妇女，名叫大力拉，也跟她亲近了。那么你看，参孙因为眼目的情欲，一生就败在这些女人的手下嘛。好，接下来第三项，今生的骄傲。参孙在宴席当中，坐迷椅，来拦导客人。那么这也是一种傲气啊，他试图以迷椅来压倒众人，让人知道他不是仅仅有特殊的体力啊，他的体能能够占上风啊，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脑筋也比那些非利士人更胜一筹啊，也不是差的，很好啊。所以你看，我做过迷椅，你就猜不出来喽，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啊，喜欢夸耀自己啊。这个箴言二十章的十四节这一节经文怎么讲呢？他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啊，极致买去他便自夸，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了。每一个人都会夸耀自己，连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了，哇，这一件东西啊，你很喜欢了，但是你很喜欢，你要买的时候呢，你就去跟他讨价还价嘛。你要讨价还价有很多方法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尽量批评这个东西不是很好，衣服也是一样，你这个不是最好的，一直批评，哇，这个地方有缺点，那个地方有缺点，结果把价钱就杀低了，你买回来了，买回来第二天呢，假设是衣服的话，你穿出去啊，你的朋友见到了，哇，你怎么穿了这么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啊？你就开始夸耀了，你看。这个很上等的布料做的，又是最流行的，你看我才用多少钱就买到了呢，不简单呢，人就是这样嘛，买物的时候说不好不好，但是买回去以后他就自夸了，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嘛，喜欢夸耀自己，人会夸耀自己就是你一点有一点傲气嘛，骄傲嘛，所以你看参孙就是这样啊，连在宴席当中他都要用名义来拦导客人啊，这不是一种骄傲的心态吗？所以我们说参孙啊是一个属肉的世师了，那么从这一章我们看到，是记载参孙的婚姻，那我们也看到，似乎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罪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章第六节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竟在迦南人的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儿子嫁给他们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那参孙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有这样的错误嘛，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这一章是参孙战胜非利士人，他战胜非利士人。十五章的开头告诉我们，过了一些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了，到割麦子的时候，到割麦子的时候，经过这个婚姻的宴席一段时间以后了，因为他闹翻了就回家了嘛。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到割麦子的时候，那参孙呢就想起非利士的妻子，所以有意思要跟他和好。那结果参孙呢就带着一株山羊羔要去看他，做见面礼，这个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我们先看一下啊，十五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啊。第一节，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妹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起来代替他吧。”参孙说：“作为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火架，将堆积的火捆按未勾的火架，并橄榄人都烧了。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参孙啊，他到他岳父的家，带着一只山羊羔，要去看他的妻子做见面礼。想不到呢，他进到岳父的家，岳父却不容许他进去，因为他的已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参孙的陪伴了，所以。已经没有了，不没有太太了嘛，所以你就不能见他了。但是他怕参孙来报复他，所以就准备要把他的女儿，第二个女儿，来给参孙了，所以他告诉参孙，他的妹妹不是比他还美丽吗？那你可以起来代替他。但是参孙不满意啊，他觉得受了欺骗了，那正好找到这个报仇的借口啊。可以攻击非利士人，那因为这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参孙的报仇攻击非利士人了。所以这一段啊，我们把它定个小题目啊，叫做参孙的报仇。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已经归给别人了。上一章啊，参孙在婚姻当中以谜语来拦倒客人了，那么他的妻子呢，就是泄露谜底的人了。所以引起了参孙的愤怒结果参孙呢不欢而散就回家了，回到父家去了。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怒气已经消了，想起他的妻子了，所以就带礼物要回去看他。但是岳父不容他进去看他的妻啊，为什么？因为已经在嫁给别人了，虽然他要以第二个女儿来代替啊，但是也得不到参孙的谅解嘛。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我们发现呢，参孙呢生气了，生气了，迁怒非利士人， 他就起来攻击非利士人了。所以他讲，作为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认为我这一次我加害非利士人就不算有罪了，为什么？你们自己招惹的麻烦嘛。结果贪孙怎么对付非利士人呢？他去抓了300只狐狸，那把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一对一对的，两只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然后捆上，把火把捆在这个两条尾巴的中间，然后把狐狸一放就跑了。那因为后面有火在烧，还有两只狐狸捆在一起，所以它一定乱窜的，乱窜放进非利士人的火田里面呢，甚至橄榄园里面结果把那个整个非利士人的火田这个橄榄园通通烧掉了，那些谷物也都烧了，结果造成非利士人很大的损失了，他生气了，毁掉非利士人的火架，甚至橄榄园，这第三节到第五节嘛，第六节到第八节非利士人那有很大的损失，那当然生气嘛，对不对？因为一看哇，自己的田园通通被烧了。连葡萄园连橄榄园也都被烧了，那么这到底是谁做的呢？他们就问了，这是谁做的呢？那有人就讲了，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他所做的，因为他的义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这样讲起来是谁的错呢？非利士人认为那就是参孙义父的错嘛，所以他们没有找参孙来算账，他去报复参孙的义父，结果放火把妇人跟他的父亲等于把他们全家都烧了，那这样一来参孙更有话讲了，他更有话讲了，所以第七节我们看到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这回呢，参孙找到理由了，那振振有仇有词的，找非利士人算账。你们既然这样行那我一定要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哇，结果他很生气大大击杀非利士人。那他怎么杀呢？这圣经写的很有意思连腿带腰都砍断了，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但连腿带腰都砍断了，到底怎么砍用什么刀来砍，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它很有力量嘛。不过看那个现代中文的翻译就比较容易了解，那是大肆屠杀，杀死了许多人，等于这个大肆屠杀杀死了很多人好了，你看到冤冤相报嘛，结果造成非利士人重大的损失那参孙知道接下来必定有报复的行动所以参孙他也跑了跑到哪里去呢？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去躲在以坦盘的穴内这个以坦盘是在索拉东南大概有4公里的一个悬崖的洞穴里面去那边躲起来暂时避避风头了因为他恐怕非利士人一定会来找他的那么接下去第九节也有看到真的也是会来也来找他了好了，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来想一想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真的十分复杂纠缠不清两个人之间的误会或是不和不但影响双方也影响到其他的旁边的人甚至呢会伤害一些无辜的人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人一生气一生气的时候往往就失去了理智做出了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所以事后后悔也无法补救参孙的婚宴引起了一连串的灾祸义父以为参孙恨他的妻结果把他的女儿就送给了参孙的陪伴 啊，参孙就用这个理由烧毁了非利士人的田园了。啊，非利士人认为错在参孙的岳父啊，所以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父亲的家。啊，结果参孙一看到，啊，更生气啊，哦，啊，就怒杀非利士人了。你看，每一次现事情都连在一起啊，这很奇怪的啊，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真是这么复杂啊，纠缠不清啊。那么从这件事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按照十四章第四节的记载，十四章第四节的记载，十四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参孙击杀非利士人这一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是神让参孙利用机会，也就是神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来利用参孙来攻击非利士人。这摩西所颁布的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这样的规条啊。那意思就是说，刑罚跟罪行要相等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你伤了人家眼睛，那对方的眼睛也要被伤害啊。你碰这个伤害人家一颗牙齿，那你的牙齿一颗也要被打掉啊。罪行刑罚跟罪行是要相等的，但是这个不是自我报复那按照律法的规定还要经过审判官来判断来决定才这样做所以主耶稣他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要以爱待人彼得曾经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赦免他七次呢？赦免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告诉他要饶恕70个7次。那今天我们就我们看到这个参孙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用参孙为例子做这个私自报复的理由和根据参孙就是借着一个理由而去伤害这边的人，又借另外一个理由伤害人所以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的行动是出于自己，这是不对的。那按照摩西律法，还要经过审判官的判定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出埃及记21章，出埃及记21章来看22节22节。出埃及记21章22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被害，那伤害他的人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23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肉还肉，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是律法所规定的那这两节经文我认为一定要连续的看22、23、24三节经文要连续的看，你不能单单看23跟24这两节经文若有别害，要以命还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看你前面不看不对了，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有什么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了随后却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呢那伤害他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还要按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所以还要经过审判官的判断不是自我去报复所以今天我们 你不能利用参孙的这种想法那么这边所记载的参孙都自己认为好了，你既然这样，那这样我又另外有一套来对付你的方法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啊，这一章哈会很好的我们行事为人的参考哈。好，那么接下来在十五章的第九节以下啊，到十三节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腓力士人要弃仆参孙了啊，因为参孙杀了那么多人嘛，所以大家就要找他了。好，那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哈，九节到十三节先看一下。第九节哈，腓力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县内，对参孙说：“腓力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他向我们行的是什么的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啊，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要捆绑你，将你交在腓力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腓力士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下去，啊，带上去啊。好了，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啊，参孙他在前面啊所记载的烧毁了腓力士人的庄严之后啦，啊，腓力士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啊，啊，于是腓力士人决定哦要向参孙报仇啦。那么向参孙报仇，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看到啊，腓力士人哦带来一大批军队哦，安营在犹大。啊，布散在利西，啊，等于说腓力士人啊，逐逼到犹大的山脚，犹大地的山脚，啊，山的脚下啊，山脚下要来捉拿参孙，啊，要报复他所行的，啊，那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啊，理由是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啊，这个是第十节最后一句话所讲的。腓力士人安营在犹大，要上来要捆绑参孙了，因为他躲在这个以坦盘的县内嘛。啊，十一节、十二节呢，啊，这犹大人啊，因为看到腓力士人的军队也害怕了，啊，他们是要抓参孙，说干脆我们把参孙送给他就好了，哈，啊，所以三千个犹大人就聚集起来，啊，那么这些人哈，啊，大概比要捉拿参孙的腓力士人更多吧。因为这里没有写腓力士人到底有多少啊，可见这个犹大人受到腓力士人的欺压哈骚扰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们极其惧怕腓力士人了，所以他们呢自己主动来找参孙，哦，责问参孙，腓力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他向我们行了什么事呢？哦，就责备了，责备参孙了，结果参孙的回答哈。参孙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他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怎样行，这是参孙的回答。那么参孙的回答的话，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很有意思，我只照他们待我的待他们呀，他怎么对我，我就这样对待他而已呀，那我有什么错误啊？意思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发现这犹大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他怕腓力士人，在无奈之下，等于说他们跟腓力士人就合作了，那就捉拿参孙嘛，所以他们就要把参孙抓去交给腓力士人嘛。那参孙看到那么多人来了，当然了，他也不好了，那杀自己的同胞嘛，所以他就跟他的同胞在讲条件呢，你们要向我起誓啊，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我啊，你不要害我啊，那他们就说了，好了，那我们断不杀你啊，我们只有把你捆绑交给腓力士人而已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到哈，参孙哈是自己自愿受捆绑啊，那是参孙知道啊，那么面对那么多自己的同胞啊。犹太人犹大人又怕腓力士人所以他跟自己的同胞这个 打起来也没有意思吗？啊，所以他就自己做决定了。好了，那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吗？那你们就把我抓起来交给会议士人好了，哦，自己愿意啊，任由犹大人来捆绑他。那犹大人怎么捆绑参孙呢？啊，这里这个作者啊特别告诉我们，写得很清楚啊，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哦，两条新的绳子来捆绑参孙，哦，恐怕这个参孙太有力量了，所以用旧绳子会断掉，用新的啊。哦，大概绳子也是，啊，很坚固的哈，啊，所以新两条新绳把它捆绑，那就从以坦盘就带上去，就交给会议士人了。好了，那么这一段哈，这一段我们想一想啊，也有一些很好的教训哦。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参孙啊，自己的犹大人的同胞啊，为了参孙，他们选择跟会议士人站在同一边，哦，所以他的同胞自己来找参孙，要把他抓起来送给会议士人。那会议士人和参孙，哦，互相指控所用的话是一样的，哦，你注意看啊，这个会议士人，他认为参孙向我们怎样行，那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这个是第十节所讲的，但是十一节啊，那么参孙对自己同胞回答的话也是一样，他们向我怎样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这个同样的话，对不对？两边的话，互相指控的话，用的话都是一样的话，你比较第十节跟十一节就知道。那犹大人，他是跟参孙是同胞啊。那应该和参孙站在一边才对啊，对不对？自己的同胞要保护自己的同胞嘛，这样才对啊，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啊。啊，可是犹大人却跟非利士人合作，要捉拿参孙，那么对参孙所说的话和非利士人所说的话一样啊，我们是上来捆绑参孙了，犹大人也是这样讲，那我们下来要捆绑你，教你交在会议士人的手中啊。这一段话写得很妙啊，这个作者也是特别这样写啊。好，那犹大人承认呢，会议士人有钱来管理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竟然出卖自己的同胞参孙，去投靠会议士人。那么最讽刺的是，他们向参孙答应好了，我们不杀你了，我们断不杀你，似乎是站在参孙这一边呢。那事实上是把参孙捆绑交给腓力士人，他是帮助腓力士人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边很妙哦，对不对？那我们会想看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某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朋友。你看犹大人就是这样，非利士人欺负犹大人，犹大人为了自身的安全，把参孙交给他们嘛。所以我们发现有少数的人宁可讨好仇敌，出卖弟兄来苟且脱安，人就是这样嘛，这个也算是一种人性的软弱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这一段记载啊，参孙是用犁筛谷来杀敌人呢。好，我们看十四节啊，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先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犁筛谷，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犁筛谷杀人成堆，用犁筛谷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筛谷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西。参孙顺解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口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先看到19节就好了哈。参孙用犁筛鼓来击杀非利士人。啊，13节啊到14节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参孙他是很自愿的被犹大人捆绑，所以犹大人哈，他就用2条新的绳子来捆绑参孙了。那么参孙自己乖乖的把手伸出来，让自己的同胞把他捆绑起来。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想到哦，参孙他自己哦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啊，所以2条新的绳子来捆绑对他起不了作用的了。所以他乖乖的把两手伸出来，自愿被捆绑啊，来交给非利士人。那果然呢，哦，带到非利士人那边的时候啊，哦，整个非利士营就啊，非利士人啊就喧嚷起来了，啊，参孙来了，参孙来了哈，嗯，抓到了哈，被捆绑被带到那边去嘛。但是这里记载哈，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神的灵一感动后，他力量就来了，结果轻而易举的把绳索就挣断了。那这一段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哈，说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用火烧过的麻绳就等于啊，那到那工人呼吸了嘛哈，就没有用了，所以啊，这个绑绳就从他手上就脱落下来了。哦，那脱落下来，参孙就得到自由了嘛，啊，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击杀非利士人，啊，所以15节到17节你可以看到啊，他就看到啊，发现有一块未干的犁筛骨，那就利用这一块犁筛骨拿起来击杀非利士人，啊，一块未干的犁筛骨，啊，如果干掉了，那个骨头就没有用了哈。干掉也有可能就比较脆哈，啊啊，但是没有干呢就很坚硬哈，所以未干的犁筛骨哈是坚硬，而且又很锋利，啊，犁的这个筛骨嘛，脆皮骨的啊，一定还有牙齿嘛，对不对？啊，所以讲起来这是一支很好的武器啊，啊啊！参孙看到这一块未干的犁筛骨，就拾起来当做武器啊。来击杀非利士人，结果这一杀哦，杀死了，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哦，那么这个孤独的强人哈，啊，大力士哦，击杀非利士人之后啊，哇，他就高歌哈，唱了一首一个短短的凯歌了，啊，他怎么唱呢？我用犁筛骨杀人成堆，用犁筛骨杀了1000人，啊。这个高唱哈，这个凯歌啊，那这个凯歌在当代圣经里面的翻译哈，啊，他翻译做杀人一堆堆，用作犁筛骨，千人被我所杀，全凭做犁筛骨，啊，然后故意把它翻译都比较哈押韵的对句的哈，啊，其实这一段话哈也是这个哈对仗的诗歌了，啊，可见这个参孙这个人哈。哦，不是一个单单哦有力量的人呐，啊，他的脑筋哦也相当好，还有文学素养，所以一讲话都讲对仗的句子出来了，唱歌唱那个对仗句子的歌哈，哦，哎，那可惜他唱这个歌没有人跟他合唱啊，啊，那唱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犁筛骨就抛出去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拉莫利西，啊，拉莫利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犁筛啊，筛骨高地了哈，啊，犁筛骨的高高的地方了哈，哎，啊，把这个筛骨抛出去，哇，那个高地就叫啊拉莫利西啊，就是筛骨高地有这样的意思了，啊，那么用犁筛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哦，这个 也用了很多力量了嘛，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嘛，杀一个人如果是两秒钟，但是 杀一千个人也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已经比较累了，口渴了，那口渴了很干了，怎么办呢？那就求告神，他口渴了。在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参孙啊，圣洁口渴，就求告耶和华。经过一场打斗之后啊，参孙觉得非常口渴了，那口渴了他就求告耶和华。但是我们读参孙的事迹，从前面他出生十三章一直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他是第一次的向神祷告，的记载了哈，第一次的求告。那我们别以为参孙是一介武夫啊，在他自己力量衰竭的时候啊，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会想到神啊，结果他抬头啊就仰望神，求告耶和华，那么他求告呢，神也听他祷告啊，也是给他恩典了，所以他祷告什么呢？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可死落在未受割礼人的手中呢？既然神啊，你借着我来击杀这么多非利士人，那你不要让我让我这个落在他们手中啊，让我死掉啊，我很渴渴了，那么求你想办法让我多到一点水吧，就这样祷告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首先感谢神，感谢神啊，你借着仆人的手来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先感谢神，然后才祈求神啊赐给他解渴的水啊，免得口渴而死落到敌人的手中啊，所以他的祷告也是很对的哈，先感恩然后才祈求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也应该这样才对了哈，你要先向神感恩，然后才祈求你所要的嘛，结果呢，神听了他的祷告十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使这个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就涌出来了，我们的主呢也听了参孙的呼求，让地面就裂开了，有水就涌出来了，结果参孙呢就开怀畅饮了，他顿时觉得心旷神怡啊，因为喝了水之后精神就复原了嘛，为什么呢？这很简单的理嘛，有神的怜悯啊，保住他的生命啊，赐给他水来喝啊。那么喝水之后精神复原了，那个地方就有得到一个名字了因此那个泉就名字叫做隐哈沟利。隐哈沟利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呼求走之前了，呼求走之前。那么这个泉眼到现在还在，就是写士师记的时候还在利希那个地方，那个泉水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神体谅参孙的软弱，那么在他孤独没有人帮助的时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赐给他一股涌泉来解渴。那我们可以想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会碰到困难，那么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祷告呢？那你向神祷告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神也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来特别帮助你，来施恩来解除你的困难这个我们都可以体验得到的。那么参孙也是这样嘛在困难的时候求告神，结果神也帮助他了让他不再口渴了他的力量呢这个精神就复原了好了，这个我们发现靠神很重要你有困难你一定要靠神。那么参孙一生当中这是第一次的祷告，那么后来到十六章还有另外一次的祷告，但是这一次祷告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就没有了。好了，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就是这一章的结论到最后这个作者就用固定的格式 来述说，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个是写每一个士师的固定的国事，参孙是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辖制的时候，参孙来做士师，总共有20年的时间。好了，那我们到这里，那么这一章就看到这里，这个快要一个钟头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好了，大家一起默祷。